主后2012年11月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未得之名。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个人来到这个聚会来敬拜赞美，我相信不是偶然的，是神要透过今天的诗歌，今天的讲道，要把美好的讯息带到你的心里。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圣灵，他必要在你的心里做工，让你更了解神，更亲近神。接下来这首诗歌，我希望大家可以用祷告的心来唱，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今天敬拜的祷告。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的爱将我们紧紧的拥抱。
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
我愿成为，
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
然后再唱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来唱这首诗歌。主，你是我的避难所，
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
没有人像你一样，
没有人能像你，有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像你，有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
阿父神，在这世界上没有人像你一样，你用你的爱包围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主啊，但是我们有时候以为自己是刚强的，我们要依靠自己每天的生活，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行，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眼神回转向主你，看着主你要给我们的，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的话要成为生命的帮助。 主啊，全透过晚上今天这首诗歌，让我们再次让我们的心回转向你，让我们的心回转向你，不再用力坚持依靠自己的能力，乃是定睛在主你的身上，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神，让我们愿每天能够与你更靠近，也愿神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请坐。
阿爸父神，是的，我们要让你来拥有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不要再坚持的用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主啊，让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依靠圣灵方能成事，主啊，谢谢你，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求你今天来带领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求你自己充满我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会众请坐。好，我们一起来读经，约书亚记十三章一到六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技术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河格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什图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和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特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佛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好，时间过得很快，前面我们有很多次在讲到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从过约旦河之后，打下耶利哥城，然后呢，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演戏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连续剧，通常呢，演到一个主题段落之后，就会有一个人拿着牌子出来，然后说30年以后，或者是60年以后，或者是几十年以后，然后算是过场。我记得在母亲节吧，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少契在演戏的这个部分，就曾经有演到有人拿出来30年过后。好，这边也是很多的战争，在约书亚他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他带领以色列人所经过的，并没有每一次都非常详细的记在圣经里面，所以很多大事情记录下来之后，一直到约书亚记的十三章，这边整个圣经告诉我们，整个约书亚好打完了他的 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的这个战争，那还有剩下来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一串都是他们这个战争告一段落之后还剩下来的人。那到底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上帝不让约书亚一直把所有的人都清光了，全部各个国家都打完，为什么要留下这些人给约书亚呢？我不知道大家念到这几段经文的时候脑子里面会不会跑出这些问题来，诶，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做？那接下来约书亚他们要干嘛？打完战争呢，他们是不是从此之后就诶没事了呢？好，首先我们要来看之前，在这段之前约书亚他打完所有战争的这个整个范围，所以整个战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开始攻打耶利哥城，一直到我们约书亚记的十一章，这边告诉我们约书亚总共他们打了多大的那个范围，他们现在有哪一些土地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好，在这边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西边是到大海的部分，也就是说大海在这里，所以他们整个西边都就是已经打过来了。好，东到亚拉巴，死海以南的沙漠，在下面这边，死海以南的那个沙漠这边。然后呢，他们南到哈拉山，在这里。然后北到巴利加德，应该是在这里，这个附近。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一段的区域就是约书亚他们整个打下来的地方。所以很有趣的，如果你是喜欢地理的人，当圣经里面列出这些地名，然后你一个一个去标示出来整个地图他所讲的地名在哪里，那整个范围，诶，你会发现真的是神很奇妙的，他在七年当中就帮以色列人，上帝就带领以色列人，真的是有一块属于在迦南属于他们自己的地。那这场战争就是他们进迦南之后，总共这个战争延续了多久？延续了一共七年的时间，从他们在吉甲准备打耶利哥到一直到约书亚记的十一章，这边告诉我们总共约书亚花了七年的时间在打仗。七年的时间有多久？一个小朋友可以从国小一年级一直念，已经到国中一年级了。一个青少年国医生经过七年已经是，如果有考上大学就是大学生了。很奇妙的，这些时间我们看起来七年好像很简单，这样举个牌子就过去了，可是当我们来看这实际上的那个年岁的时候，我们发现七年其实也不是一件很短的时间。所以在这七年内约书亚一直带领以色列人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去攻打。所以让我们来想想看，这七年来以色列人过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他们随时都要把自己准备好，随时就是出去攻打，随时在神的面前待命，随时警醒。那这七年来战争的结果是什么？这边圣经约书亚记十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以色列支派的宗派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所以整个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战争，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在这边告了一个段落。所以从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到现在，我们发现好，他们虽然有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地，但是还有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人，还有迦南人在那边， 而且还很多种族的人，我们刚刚念得很饶舌，很饶舌，很多不同样子种族的人排列在。到底神为什么要让这些人留下来呢？经过大半生的征战，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已经老了。约书亚从年轻的时候跟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接着他代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然后经过七年的战争，约书亚老了，年纪大了。所以在约书亚记的13章1到6节，上帝告诉约书亚说，迦南地还有一些未得之地的时候，哇，要是你是约书亚，你心情会怎么样？我已经老完了，然后还有那么多未得之地，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想？还是我们仍然有信心的说，没有问题，再过七年，再征战七年，我也没问题啦，走，我们再去征战。我不知道大家会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老了，然而上帝告诉他们，告诉约书亚说，国中还有未得之地。好，还有哪些未得之地呢？刚刚我们有列出来，从南到北，包括非利士人，包括腓尼基人和黎巴嫩。好，也就是说上面，然后沿海，还有下面那个地方，在他们所征战的那个边缘的地带，还有这些人。那透过圣经，上帝很明显的向约书亚启示他的心意，希望以色列人还是可以继续的将这些征战完成，但是不是以大军的方式，而是在那附近的支派他们要去负责。所以怎么会是这一张？好，这是那时候对，好，对不起啊，好，对，其实上这个就是我刚刚看，总共在迦南地还有这一些未得之民在那里。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环绕着整个他们打下来的地方，你只要看到红色的点点都是好，腓利士人啊，这些啊，刚刚念的这些所有的人。好，所以表示以色列人即使他们得到土地，他们在那里，他们旁边还是有敌人的存在，他们还是有未完成的一些任务他们要去完成。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那时候约书亚他的整个迦南的那个地图。好，所以为什么有这些未得之地？上帝的目的到底在哪里？上帝使以色列人还剩下这些未得之地，不是因为约书亚他偷懒，他不去征战，不是因为他老了他不要去做。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书亚老迈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未得之地，圣经告诉我们说国中太平了，没有征战，但是这并不代表是约书亚老了他不去做，而是呢要以色列人随时保持在警醒的这种态度里面。然后呢，一方面上帝要留下这些地方给12支派，由他们各自去夺取，来考验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不会讲到，但是之后约书亚会开始分地，而且约书亚记用很长的一个段落在讲到底哪个支派分到哪个地方。那么分到那些附近的那个支派就要负责对付他附近的那些敌人。上帝使以色列民一直保持在这种需要一直征战的这样子一个状况，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随时警醒在上帝的面前。只要有征战，我们就要警醒，就要不断求问耶和华，依靠耶和华，才能够赢得这个战争。 这是约书亚记一直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面对战争，就是依靠耶和华赢得战争；面对战争，依靠自己不求问耶和华，就是输掉战争。约书亚记一直透过这些征战，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在那时候，约书亚大概已经有100岁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并没有停止，他一样照着上帝的吩咐，要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来想想看，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的教会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今天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老了，所以我们不用再征战了吗？上帝是不是还有给我们很多未得之地，要让我们负责，要我们去夺取的？在哪里？我觉得这段经文是神透过约书亚记，透过这段经文在对我们说话。我们的使命在哪里？约书亚的使命是在那个时候带领以色列人，而我们呢，我们的使命到底是在哪里？来，我们现在请放影片。在接下去之前，我有一段小小的影片，希望大家来欣赏一下。这是一个电影《恭喜不备》。好，这个是大纲，等大家看完之后，我再跟大家解释。那个小男孩是那个家庭里面的小儿子。Thank you. DVD 回来看，我们换回 PowerPoint 好吗？刚刚你们看的这部影片是真人真事，是一个很优秀的美国足球选手，那个迈克·欧尔，他成名之前所遇到成长的故事。那迈克·欧尔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瘠而且非常不好的像贫民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地区里面，他妈妈是一个吸毒的，所以这个麦克欧尔他虽然人长得很高大，可是他从小就在 社区里面晃，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其他社区的人一样去贩毒吸毒。可是呢，他有一天他在路上，刚刚我们看到他在路上，他很冷，他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他想要去体育馆，因为那边比较暖和。他在路上遇到了那个家庭，就是那个托艺他们一全家开车经过的时候，那个妈妈看了一个男孩在那么晚上那么冷的时候穿了一件短袖的，根本连外套都没有，然后走在路上，因为在国外他们多半是开车或者是骑脚踏车，走在路上他好心把车窗摇下来问他说到底他是什么样的状况。从那个开始了这整个故事。然后呢，一个白人的家庭哦，刚刚有看到爸爸妈妈还有一个高中生女儿，然后一个很小的小学念小学的一个男孩，这样子一个白人的家庭，他就把这个又高大黑人的男生邀请到家里面去住。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极度危险的事情，正常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呢，很奇妙的，我们看到他整个经过，这个妈妈呢她就非常热心，她开始去关心这个男孩的学校生活，然后去跟老师谈，发现这个男生他学习能力什么其他各方面都非常的低，只有呢防护的那个能力非常的高 ,95, 所以后来那个妈妈想办法让这个男生进入去足球，美式足球，去打橄榄球。然后呢，打橄榄球的时候又遇到很多的困难，也是这个家庭一直在帮助这个男生。好，等他有一次在学校的校队里面打球，被人家发现，哇，他当那个护卫，那个阻挡的，就是他的那个身材很适合当那个阻挡者，而且呢，他可以完全不会被推倒，他可以一直推把人家推到后面的时候，引起各大的球探的注意。而且他那个影片还是他那个小朋友那个弟弟那个小男孩做好帮他寄出去的。然后你刚刚有看到说他在练足球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啊拿着那个记录本当他的那个教练经纪人，在帮助那个黑人男孩在练习。好，等到球探来发觉说啊，要邀请他们到大学，各个大学的球探来邀请他要去念那个学校并给他奖学金的时候，这个家庭又发现他的成绩不足以让这个男生可以进入大学拿到奖学金。然后呢， 这个家庭又请了家教，拼命的帮这个男生来补习。后来这个男生进入了大学，可是当要进入的时候，后来看到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很穿西装的一个女士在跟那个麦克欧尔谈论的时候，他们提到说，你不觉得这一家人对你是有企图的吗？那个穿西装的那个女士问这个麦克欧尔这样子，你不觉得他们把你挡回，把你接回家住，就是看中你在足球方面，在美式橄榄球方面的才能，所以刻意培养你，以至于可以到他的母校去打橄榄球，你不认为这个家庭有这样子的目的吗？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麦克欧尔跟这个家庭有一次非常大的一个争吵。最后呢，我们看刚刚有看到那个妈妈跟那个欧尔坐在地上，那个妈妈跟他讲说，我们不干涉你想要去哪个学校，你做你想要做的。最后他们这个男生，这个大男孩选择进入这个家庭毕业的那个学校进去念书。所以有时候呢，伸出我们一双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人生。而这个大男孩也透过跟这个白人家庭的互动，让这个家庭获得更丰富的恩典跟福气。有时候付出不见得是一种损失，反而是一种收获。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可是在未来的时候，当它结果子的时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什么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在我们身旁是不是有人是需要我们伸出那个双手来帮助的？我不是说要接他到我们家庭里面去住，而是依照我们个人的状况，有什么人，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我们去帮忙帮助的？什么地方是我们神要我们去做见证，在那里福音可以被听见的？让我们来想想一下这几个方面。在我们身旁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这个地是指城市。约书亚在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先让约书亚去攻打最坚固的耶利哥城，然后呢慢慢的把这些重点城市打下来的之后，他们可以去经营那一片的土地。所以上帝所用的是城市的策略。所以一直以来，如果有兴趣的人曾经去看过历代宣教的策略，各国机构在宣教方面所拟定的这些策略的话，你发现城市策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耶稣这样子做，保罗也是这样子做，他们走遍各城各乡，到每一处一定是找大城市当中的犹太人来传福音。今天上帝在这个地方设立我们教会147年，我们已经有做非常多非常多很重要的工作。就像上帝已经赐给约书亚一块迦南地美地在那里，但是还有未得之民。什么是我们的未得之民？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神希望我们发挥什么样子的影响力？我们要如何传福音？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装备？这是我们要开始去思考的，不是坐在这边享受已经得到的这个土地而已。神要我们继续将未得之地来夺回来。地是指国家。以前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击败了31个国王，也就是占领了31个国家。今天除了台湾地区以外，也全球也有很多很多的国家，他们是属于低福音的，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人口当中有很少人是听过福音的人，不像是欧美，欧美几乎是以福音以上帝的话来建国的，所以他们本身是高福音度的国家，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现在仍然需要。北纬十度到四十度之间的这个地区，我们常常会听到十四十窗户，指的就是这一块地区是特别缺乏福音传扬的地区。所以你看到很多大部分亚洲、非洲这些地方是极需要人到当中去传扬福音的。我当然不是叫大家一定要到国外去，但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可以为这些人来祷告，不是只有每天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来祷告而已。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甚至这些缺乏听闻福音的这些国家、这些人，为他们来祷告，这样我们祷告就不会只有五分钟、十分钟，可能十一小时、两小时都不够用，因为有太多人需要我们为他祷告，有太多的福音机构已经投入在这些地方传福音，可是呢，他们需要金钱方面的支持，他们需要有代祷勇士在背后为他们在属灵征战上面来祷告。神的心意是什么？地是指地球。创世以来，上帝把管理地上的责任交给人，直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家万国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呀，我们不但承袭亚伯拉罕的祝福跟恩典一样的，神给亚伯拉罕的使命一样在我们的身上，要使万国万族因我们来得福。上帝给我们的大，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要我们去使万民做门徒。哎，万民是谁？在使徒行传他又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上帝的见证。要到地极容不容易？可能我们亲身去到那些地方不容易，可是现在透过 internet， 什么的国家，哪一个国家不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消息？顶多常常被封锁，像中国大陆那边常常会被封锁上网的那个连线这样子，但是他们会不会知道台湾的消息？一样可以。我看到很多人的 Facebook 里面，他的朋友有日本的、有美国的、有各个地区的朋友连结在一起。现在要在地极做上帝的见证容不容易？在 Facebook 上面，你只要 po 上帝的话语，做上帝的见证，是不是其他的国家这些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会看到这些见证，就会听到这些福音。上帝很奇妙的，现在的那个工具，我们现在的科技跟工具已经帮助我们可以完成在地极做上帝的见证了。重点是我们要不要用，我们要不要做。除了这些地方之外，还有许多未得之民。上帝关心的只有地区吗？不是，上帝关心的还有在这当中的人，住在我们城市当中的人，住在这个国家的人，住在地极的这些人。这些民是指谁？是指外邦民族。像在我们台湾，有多少外籍的人是在住在我们台湾当中？这是小小的地方吗？有外籍劳工，有外籍新娘，还有许多从国外来到台湾念大学的这些学生，来工作的这些外国人，我看到教英文的很多都是外国人啊。有这么多外国人住在我们当中，欸， 神把他们带到台湾来，放在我们的周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还是我们永远就只有看到我们自己？民是指本国的族群，你知道在台湾我们自己的族群有多少吗？在汉族里面就分为平地人跟外省人，在原住里面还有超过十族的人。这是现在整个原住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光是在台湾就有这么多的人，每个人都听到福音了吗？据我所知，台湾的基督徒也不过是十几趴。听到福音的有多少？今天我们需要用传福音的方式成为刚强有见证的民族。今天上帝让太平境教会在这个地区，我们有我们的使命啊。不是每天在说哦，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不是在说我们每个礼拜要出来服侍，这不是最终极的目标。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是上帝给我们这个使命，要在这个地区面对这么多未得之地、未得之民的时候，祷告帮助我们刚强，也帮助我们来拖住这些在打属灵征战的人。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福音是什么，好让我们有一天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传扬。有谁能够完整的说出上帝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每一个人受过这样子的训练？等到你遇到一个新朋友的时候，发现有这个上帝给你这个机会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才想说啊，是啊，我都没有准备，你等我好了，我明天再跟你讲。明天你搞不好不会遇到这个朋友。我们有谁是已经准备好了？有谁能够面对人就说出来，就跟他传道的？有谁平常用上帝给我们的工具在传扬他的话语？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上帝给我们服侍的机会，上帝让我们读他的话语，上帝让我们学会祷告，为的是要完成上帝给我们这个使命，为的是要夺回这些未得之地。这些都是工具，这些都是训练，这些不是那种无所谓的要求。来到教会不是教条，不是要求，而是我们在这里的人有这样子的使命。面对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使命，我们的眼光要看到这些。当我们实际上参与在上帝的这个福音，在夺取这些未得之民的时候，我们人生意义会不再一样。我们看到的不是每个礼拜固定的聚会，我们的聚会内容是什么，怎么样。我们会从心中有这样的热情，我们要去邀请新的朋友来到当中，因为要告诉他们上帝的话语，因为这个地方是有充满上帝的恩典跟平安的。我们会渴慕更多的人进到教会，我们会希望更去服侍这么多的人，而不是说我有搞啊。我们的心态会不一样，我们整个热情会不一样。求神在我们的心中燃起这样的一个热情。民是指整个支派家族，上帝让迦南地分地的时候是用12个支派去分的，上帝非常看重家庭，上帝非常非常看重家庭，因为整个国家的根本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如果家庭结构完整， 和谐，社会就会强壮，国家会强壮。如果家庭的结构是破裂的，很多小孩子在家庭当中受到伤害，他们的生命是破碎的，以后整个国家也会变成一个破碎的社会，破碎的国家。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非常注重家庭，我们看到有全家一起带来到教会聚会的。如果你家庭里面还有人还不认识上帝，还有人不知道或者是没有听到福音的，那是我们的责任，那是我们的责任，去把这个福音告诉他们，去带领我们家庭当中的这些人来到教会里面，全家一起在教会里面敬拜，一起在教会里面赞美。今天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还有很多未得之民，我们还需要努力，我们还要很努力的来传扬福音。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是几岁的人，不管我们是什么身家背景的人，上帝都要使用。只要我们仰望主，就像今天在敬拜里面的诗歌一样，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呀，是靠神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不管得时不得时，不是看灵命的深浅，恳求主将他的爱再次激励我们。我们看到这些未得之民，我们看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是上帝的十架大能来赎回我们的灵魂，是上帝的恩典拣选我们，也拣选在座的你们，在神的面前。上帝使我们身边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未得之民，要让我们去夺回。求主使用我们来赢得更多的灵魂，洁净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上帝委身的门徒。求主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去传扬上帝的爱，用爱来拥抱这个城市，来建立这个合一的教会，并且赐给我们信心来宣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靠神凡事都能。让我们一起透过这首回应诗歌，我们来回应上帝的爱，再次在神的面前坚定我们的意志，求神使用我们。我们一起起立。
你是自家的大能，
重价赎回，
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丰盛长存。
再次，我十字架的大能，
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
来神的面前。我们如果家庭当中有人还没有相信主的，还没有成为神的儿女的，让我们为他来祷告。如果我们在我们周围有地区，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人，或者是旁边有小学，有任何的地方，还有一群人他们还不认识你的，让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求主使用我们来赢得更多的灵魂来到他的面前，使万民都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主啊，真的是您还赐给我们有许多未得之地。主啊，恳求你在我们的心中燃起对你的爱，对这些灵魂的热爱。主啊，我这些服事的祈祷读经不再是我们的重担，而是一种方式，而是一种装备跟训练，让我们能够来赢得更多的灵魂。主啊，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些灵魂。主啊，让我们看见这些需要的人。主啊，训练我们，好让我们随时都能够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好让我们随时都能够伸出我们的手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主啊，帮助我们随时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教会当中。主啊，因为这里有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福气，我们渴慕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能够来享受在你爱里面的平安。主啊，我们渴慕，我们求你拣选，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更多，装备我们更多。主啊，让我们来夺回这些未得之地，未得之地。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也为我们的家人来恳求。主啊，当中如果还没有相信你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的圣灵来软化他们的心。主啊，让他们愿意一步一步的先跟我们来到教会，来参加许多的聚会，再让我们跟他能够来说明这些福音，以至于他们有一天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你的救恩，能够相信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主啊，我们真的是渴慕我们全家都能够归在你的名下。主啊，我们整个家庭都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为了我们的家人祷告。主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我们就求你带领，求你帮助，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你赐下力量。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